孝桓皇帝名叫刘志，是肃宗的曾孙，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，父亲是礼武侯刘义，母亲是燕氏。刘义去世后，皇帝继承爵位，成为侯爵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征召皇帝到厦门亭，打算把妹妹嫁给他。恰逢质帝去世，太后于是与兄长大将军梁冀在宫禁中商定计策，闰月庚寅日，派梁冀持符节，用王者清盖车迎接皇帝进入南宫，当天即皇帝位，当时15岁。太后仍然临朝处理朝政。秋七月乙卯日，将孝治皇帝安葬在静陵。齐王刘喜去世。辛巳日，拜谒高庙、光武庙。丙戌日，下诏说，孝廉、廉吏都应当主管诚意治理百姓，禁止奸邪举荐善行，这是兴化之本，必须由此入手。诏书接连下达，明白恳切，但各地玩忽职守，以至于怠慢，选举错乱，祸害百姓。近来虽有所纠正，仍未成改。如今怀疑尚未平定，军队屡次出征，百姓疲弊，被征发所困。希望众官吏能施惠于我劳苦之民，清除贪污秽行，以祈求吉祥。命令俸禄满百时，任职十年以上，有特殊才能和优异品行的人才能参选。贪赃官吏的子孙不得被察举，杜绝邪恶虚伪请托的源头，让廉洁自守的人能保持其操守，各自明确遵守职责，将考察其以后表现。九月戊戌日，追尊皇祖河间孝王为孝穆皇，夫人赵氏为孝穆皇后，皇考李吴侯为孝崇皇。冬十月甲午日，尊奉皇母燕氏为孝崇博元贵人。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，发生日食，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陈说正事得失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吏员增加一年牢记，赐给男子爵位每人二级，赐给为父亲后代的人以及三老孝悌吏田每人三级，赐给官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贫困不能自存的人粮食每人五斛，赐给贞洁妇女伯每人三匹，灾害造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不收田租，不满十分之四的按实际损失免除。二月，荆州、扬州二州很多人饿死，派四府院署分别前往赈济。沛国报告说黄龙出现在桥县。下四月庚寅日，京城发生地震，下诏大将军、公、卿、校尉各举荐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的人一名，又命令列侯、将军、大夫、御史、谒者、千担、600石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指陈得失。又下诏大将军、公、卿、郡、国各举荐至孝笃行的人一名。壬辰日，下诏州郡不得逼迫驱逐长吏，长吏贪污满300000而不检举的，刺史、2000石以纵容回避论罪。若有擅自互相假借应受的，与杀人同罪，处以弃市。丙午日，下诏郡国再押囚犯减死罪一等，不加吃刑，只有谋反大逆不适用此令。又下诏说，近来修建陵墓经历时节，劳役既广，行途尤其辛苦，近来雨水不降，密云又散，或许因此。命令服刑修建陵墓的减刑各6个月。当月，立富陵王刘岱兄博求亭侯刘辩为富陵王。郡国6处发生地裂，水涌出，井水溢出，灵芝草生长在中皇藏府。6月，太尉胡广被免职，大司农杜桥任太尉。秋7月，渤海王刘宏去世，立皇帝的弟弟李吴侯刘奎为渤海王。8月乙未日，立皇后梁氏。9月丁卯日，京城发生地震，太尉杜桥被免职。冬10月，司徒赵介任太尉，司空袁汤任司徒，前太尉胡广任司空。11月，基因报告说有五色大鸟出现在济世县。戊午日，减轻天下死罪一等，改戍守边境。清河刘文谋反，杀死国相社号，想立清河王刘算为天子，是被发掘伏诛。刘算受牵连，被贬为卫士侯，流放贵阳，自杀。前太尉李固、杜桥都被下狱而死。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，伏诛。2年春正月甲子日，皇帝加官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 赐给河间、渤海二王黄金各100斤，彭城诸国王各50斤。公主、大将军、三公、特进、侯、中2000担、2000担、将、大夫、郎吏、从官、四姓、吉良、邓小侯、朱夫人以下伯各有差等。80岁以上赐给米、酒、肉。90岁以上加赐帛2匹、棉3斤。三月戊辰日，皇帝跟随皇太后临幸大将军梁继甫，白马枪侵犯广汉蜀国，杀死长吏。益州刺史率领板顿蛮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下四月丙子日，封皇帝弟弟刘硕为平原王，供奉孝崇皇祭祀，尊奉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元贵人。嘉禾生长在大司农库藏中。五月癸丑日，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发生火灾，车驾移幸南宫。六月，改清河为甘陵，立安平王刘德的儿子金侯刘礼为甘陵王。秋七月，京城发生大水，河东报告说树木连理。冬十月，长平陈景自号皇帝子，设置官署，又南顿管伯也称真人，都图谋起兵，全部伏诛。三年春三月甲申日，彭城王刘定去世。下四月丁卯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乙亥日，下诏说听说上天生育万民，不能自己治理，为他们设立君主，让他管理。君主之道施行于下，则吉祥显现于上，众事失去秩序，则灾异征兆见于天象。近来日食毁缺，阳光昏暗，朕恐惧深思，无暇安居。经传不说过吗？日食修德，月食修行。昔日孝章帝怜悯前世，禁锢迁徙，所以建初元年都蒙受恩泽，流放迁徙者让返回故郡，没收为奴的免为庶民。先皇的德政怎能不努力呢？从永建元年到今年，凡是各种妖恶案件牵连的支系亲属以及吏民减死流放边境的，全部归还本郡，只有被没收为奴的不从此令。六月庚子日，下诏大将军、三公、特进、侯、与卿、校尉各举荐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的人一名。乙卯日，地震震坏县陵寝殿屋宇。秋七月庚申日，连县天降肉雨。八月乙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园，京城发生大水。九月己卯日，发生地震。庚寅日，又发生地震。下诏死罪以下及逃亡者可用赎罪，各有差等。郡国5处山崩。冬十月，太尉赵介被免职，司徒元汤任太尉，大司农河内张兴任司徒。11月甲申日，下诏说朕摄政失当，灾祸接连不断，日月星三光不明，阴阳错乱，昼夜叹息，痛如头痛。如今京城街巷死者相枕，郡县田间处处都有，很违背周文王掩埋尸骨之意。有家属而贫困无法安葬的，给钱，每人3000，丧主簿3匹。若无亲属，可在官地埋葬，标明姓名，设祠祭祀。又服刑劳作的，生病给予医药，死亡后加埋葬。百姓不能自己及留遗的，按标准发给粮食。州郡检查，务必崇尚恩师，以安定我百姓。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和平。乙丑日，下诏说往日遭遇家中不幸，先帝早逝，深思大宗之重，考虑祭祀之福，咨询台府，稽考占卜，既立明哲，能定统业，天人协和，万国安宁。加官已行，即将交付，而四方盗贼颇有未尽，所以暂时延续临政，以待安定。信赖古公御武之助，残丑消灭荡平，明和年丰，普天之下远近融洽，元览父子明璧之意，敬慕仙姑归寿之法，趁此吉日，皇帝亲政，群公亲事，恭敬你们的职位，戮力同心，免同断经，斩也大成，则是所期望。二月，扶风妖贼裴攸自称皇帝，伏诛。甲寅日，皇太后梁氏去世。三月，车驾移幸北宫。甲午日，安葬顺烈皇后。下五月庚辰日，尊伯元燕贵人为孝崇皇后。秋七月，紫铜山崩。冬十一月辛巳日，减轻天下死罪一等，流放边境戍守。 袁家元年春正夏四月己丑日，安平王刘德去世，京城干旱，任城梁国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现象。司徒张兴被免职，光禄勋吴雄任司徒。秋七月，武陵蛮叛乱。冬十月，司空胡广被免职。十一月辛巳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闰月庚午日，任城王刘崇去世，太常黄琼任司空。二年春正月，西域长史王进被于田国杀害。丙辰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夏四月甲寅日，孝崇皇后燕氏去世。庚午日，常山王刘豹去世。五月辛卯日，将孝崇皇后安葬在柏林。秋七月庚辰日，发生日食。八月，基因报告说黄龙出现在巨阳县，京城报告说黄龙出现在允街县。冬十月乙亥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十一月，司空黄琼被免职。十二月，特进召借任司空。右北平太守何明因贪污罪下狱而死。永兴元年春二月，张掖报告说白鹿出现。三月丁亥日，临信红池。下五月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兴。丁酉日，济南王刘广去世，无子，封国废除。秋七月，郡国32处发生蝗灾，黄河水泛滥，百姓饥饿穷困，流亡道路多达数十万户，冀州尤其严重。下诏在所地赈济贫困，安慰居业。冬十月，太尉袁汤被免职，太常胡广任太尉。司徒吴雄被罢免，司空赵介被免职，以太仆黄琼任司徒，光禄勋防职任司空。十一月丁丑日，下诏减轻天下死罪一等，流放边境戍守。同年，武陵太守殷奉招诱叛蛮，使其降服。二年春正月甲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丑日，首次允许刺史，二千担服三年丧。癸卯日，京城发生地震，下诏公卿校尉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一名。下诏说，近来星辰错乱，大地震动，灾异降临，必不空发，反省自身，修明正事，希望有所补救。车服制度有过于奢侈尝试的，都应减省。郡县务必保持简约，申明旧令，如永平旧制。六月，彭城泗水上涨逆流，下诏司隶校尉布刺史说，蝗灾为害，水灾接连，五谷不登，百姓无革粟之粮，命令受灾郡国众无金以帮助百姓食物。京城发生蝗灾，东海渠山崩。九月丁卯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朝政失中，旱灾发生，水神涌水，蝗虫蔓延，残害我白骨，太阳亏光，饥荒连年。不受灾的郡县，因为饥饿者储备粮食，天下一家只要不致糜烂，就是国宝。禁止郡国卖酒祭祀仅够即可。太尉胡广被免职，司徒黄琼任太尉。闰月，光禄勋引送任司徒，减轻天下死罪一等，流放边境戍守。蜀郡李伯假称宗室，应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。冬十一月甲辰日，在上林苑校列，于是到函谷关赐给所过道路旁90岁以上老人钱各有差等。泰山琅琊贼寇公孙举等反叛，杀死长吏。永寿元年春正月戊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寿。二月，司隶冀州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现象，敕令州郡赈济贫弱，若王侯吏民有饥谷的，全部借贷1/3以帮助赈贷，对于百姓吏民用现钱雇佣支付，王侯须贷新收租金偿还。夏四月，白屋出现在齐国。六月，洛水泛滥，冲毁洪德院。南阳发生大水。司空防职被免职，太常韩隐任司空。下诏泰山琅琊遭遇贼寇的地方不收租，赋免除更赋，算赋三年。又下诏被水淹死漂流尸骸的，令郡县打捞收葬，以及被水冲撞压溺死亡七岁以上的赐钱每人2000。房屋毁坏，粮食损失，尤其贫困的每人发粮2斛。八郡益州郡山崩。秋七月，首次设置泰山琅琊都尉官。南匈奴左御见台齐且渠伯德等叛乱侵犯美济， 安定蜀国都尉张焕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二年春天正月，第一次允许宦官可以服丧三年。二月甲申日，东海王刘贞去世。三月，蜀郡蜀国的夷人反叛。秋天七月，鲜卑侵犯云中郡。泰山的贼寇公孙举等人侵犯青、兖、徐三州，朝廷派遣中郎将段炯征讨，击败并斩杀他们。冬天十一月，设置太官又兼城官职。十二月，京师发生地震。三年春天正月己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天四月，九真蛮夷反叛，太守冒氏征讨他们，战死。朝廷派遣九真都尉魏朗击败他们。贼寇又屯兵据守日南。闰月庚辰日，这一天是月底，发生日食。六月，第一次任命小黄门担任守宫令，设置冗从右仆射官职。京师发生蝗灾。秋天七月，河东郡地面裂开。冬天十一月，司徒尹宋去世。长沙蛮反叛，侵犯益阳县。司空韩颖升任司徒，太常北海人孙朗担任司空。延熙元年春天三月己酉日，第一次设置弘德院令。夏天五月己酉日，大会公卿以下官员，赏赐各有差别。甲戌日，月底，发生日食。京师发生蝗灾。六月戊寅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延熙。丙戌日，从中山国分出一部分设置柏林郡，用来供奉孝崇皇的园林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秋天七月己巳日，云阳县地面裂开。甲子日，太尉黄琼被免职，太常胡广担任太尉。冬天十月，在广成院围猎，随后驾临上林苑。十二月，鲜卑侵犯边境，派匈奴中郎将张焕率领南单于击败他们。二年春天二月，鲜卑侵犯雁门郡。己亥日，富陵王刘辩去世。蜀郡夷人侵犯残陵县，杀死县令。三月，再次禁止刺史，二千担官员服丧三年。夏天，京师下雨。六月，鲜卑侵犯辽东郡。秋天七月，第一次建造显阳院，设置城。丙午日，皇后梁氏去世。乙丑日，将义献皇后安葬在义陵。大将军梁冀图谋作乱。八月丁丑日，皇帝亲临前殿，下诏命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包围梁冀的府地，收缴大将军应寿。梁冀和妻子都自杀。卫尉梁书、河南尹梁印、屯骑校尉梁让、岳骑校尉梁忠、长大校尉梁吉等人，以及朝廷内外的宗族亲戚数十人都被处死。太尉胡广受牵连被免职。司徒韩颖、司空孙朗被下狱。壬午日，立皇后邓氏，追废义陵为贵人坟冢。下诏说梁冀奸邪残暴，扰乱王室。孝治皇帝聪慧早熟，梁冀心怀忌惮，私下进行杀害。永乐太后地位尊贵无人可比，梁冀又加以阻隔，禁止他返回京师，使朕失去母子之爱，隔断养育之恩。祸害深重，罪行日益滋长。依靠宗庙的神灵以及中常侍善超、徐晃、巨愿、左冠、唐衡、尚书令尹勋等人激愤献策，内外协同，顷刻之间劫逆之徒被铲除。这实在是社稷的保佑，臣下的力量应当颁布庆赏，以酬谢忠诚功勋。封善超等五人为县侯，尹勋等七人为亭侯。于是旧日恩信私交，多有受封爵位。大司农黄琼担任太尉，光禄大夫中山人祝田担任司徒，大鸿胪梁国人盛允担任司空。第一次设置秘书监官职。冬天十月壬申日，皇帝巡行到长安。乙酉日，驾临未央宫。甲午日，祭祀高祖庙。十一月庚子日，依次祭拜十一座陵墓。壬寅日，中常侍善超担任车骑将军。十二月己巳日，从长安返回，赐给长安百姓每人十斛粟，园林地区每人五斛，巡行所经过的县每人三斛。烧当等八种羌人反叛，侵犯陇右，护羌校尉段炯在罗亭追击他们，击败了他们。天竺国派使者来进献。三年春天正月丙申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午日，车骑将军善超去世。闰月，烧河羌反叛，侵犯张掖，护羌校尉段炯在积石山追击，大败他们。白马县令李云、 因直言进谏获罪，长沙蛮侵犯郡界。九月，泰山、琅琊的贼寇老炳等人再次反叛，劫掠百姓。太御史忠诚赵某持符节督率州郡征讨。丁亥日，下诏命没有职责的官员暂时停发俸禄，丰年时恢复。冬天十一月，日南蛮贼率部众到郡府投降，乐解羌包围允街，段炯击败他们。泰山贼寇叔孙无忌进攻杀死都尉侯章。十二月，派中郎将宗孜征讨击败他们。武陵蛮侵犯江陵，车骑将军冯衮征讨，贼寇全部投降溃散。荆州刺史杜尚征讨长沙蛮，平定了他们。四年春天正月辛酉日，南宫家德殿发生火灾。戊子日，丙属发生火灾，发生大瘟疫。二月壬辰日，武库发生火灾，司徒盛允被免职，大司农种浩担任司徒。三月，裁撤冗从右仆射官职，太尉黄琼被免职。夏天四月，太常刘举担任太尉。甲寅日，封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伯为任城王。五月辛酉日，有彗星出现在星宿。丁卯日，园林长寿门发生火灾。己卯日，京师下冰雹。六月，京兆、扶风及凉州发生地震。庚子日，岱山及博县由来山同时崩塌裂开。己酉日，大赦天下。司空于放被免职，前太尉黄琼担任司空。前为蜀国夷人劫掠百姓，益州刺史山玉击败他们。林无羌与仙灵等部族一起反叛，侵犯三府地区。秋天七月，京师举行求雨祭祀，削减公卿以下官员的俸禄，借贷王侯一半的田租，按不同等级出售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，提其营事、武大夫等爵位。九月，司空黄琼被免职，大鸿胪刘宠担任司空。冬天十月，天竺国派使者来进献。南阳人黄武与襄城人惠德、昆阳人乐济用妖言相互署任官职，都被处死。仙灵沈堤羌与各部羌人侵犯滨州、凉州。十一月，中郎将黄甫圭击败他们。十二月，富裕王派使者来进献。五年春天正月，裁撤太官右监丞。壬午日，南宫丙属发生火灾。三月，沈堤羌侵犯张掖、酒泉。壬午日，济北王刘赐去世。夏天四月，长沙贼寇兴起，侵犯贵阳、苍梧。受惊的马和逃逸的大象冲入宫殿。乙丑日，宫陵东门阙发生火灾。戊辰日，虎贲掖门发生火灾。己巳日，太学西门自行毁坏。五月，康陵元寝发生火灾。长沙、零陵贼寇兴起，进攻贵阳、苍梧、南海、交趾，派御史忠诚盛修督率州郡征讨，未能攻克。乙亥日，京师发生地震。下诏命公亲各自呈上密封奏章。甲申日，中藏府城路署发生火灾。秋天七月己未日，南宫城扇门发生火灾。鸟无羌侵犯汉阳、陇西、京城，各郡军队征讨击败他们。八月庚子日，下诏削减虎贲、羽林军官中不认识者一半的俸禄，不发给东一。公卿以下官员发给一半东一。爱县贼寇焚烧长沙郡县，侵犯益阳，杀死县令。右零陵蛮也反叛，侵犯长沙。己卯日，撤销琅琊都尉官职。冬天十月，武陵蛮反叛，侵犯江陵。南郡太守李肃因逃跑被处死示众。辛丑日，任命太常冯衮为车骑将军，征讨他们，借之公卿以下官员的俸禄。又调换王侯的田租以助军粮，拿出卓龙宫中的藏钱偿还。十一月，冯衮在武陵大败反叛的蛮人。京兆虎牙都尉宗谦因贪污获罪，被下狱处死。滇纳羌侵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。太尉刘举被免职，太常杨炳担任太尉。六年春天二月戊午日，司徒种浩去世。三月戊戌日，大赦天下。魏魏颍川人徐许担任司徒。夏天四月辛亥日，康陵东蜀发生火灾。五月，鲜卑侵犯辽东蜀国。秋天七月甲申日，平陵元寝发生火灾。贵阳盗贼李岩等人侵犯郡界。武陵蛮再次反叛， 太守陈凤与他们交战，大败并使他们投降。陇西太守孙羌征讨滇那羌，击败他们。八月，车骑将军冯衮被免职。冬天十月丙辰日，在广成院围猎，随后驾临函谷关，上林苑。十一月，司空刘宠被免职。南海贼寇侵犯郡县。十二月，卫尉周景担任司空。七年春天正月庚寅日，沛王刘荣去世。三月癸亥日，有陨石坠落在户县。夏天四月丙寅日，梁王刘成去世。五月己丑日，京师下冰雹。秋天七月辛卯日，赵王刘乾去世。野王山上有死龙。荆州刺史杜尚攻击零陵、贵阳的盗贼及蛮夷，大败并平定他们。冬天十月壬寅日，皇帝南巡。庚申日，驾临张陵，祭祀旧宅，随后祭拜元庙，赏赐首令以下官员各有差别。戊辰日，驾临云梦，到汉水边。护羌校尉段炯攻击当间羌，击败他们。十二月辛丑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八年春天正月，派中常侍左冠到苦县，祭祀老子。渤海王刘亏谋反，被降为隐逃王。丙申日，月底，发生日食。下诏命公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。二月己酉日，南宫家得蜀，出现黄龙。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。太仆左称有罪自杀。癸亥日，皇后邓氏被废。河南尹邓万世、虎贲中郎将邓慧被下狱处死。护羌校尉段炯攻击韩解羌，击败他们。三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天四月甲寅日，安陵元寝发生火灾。丁巳日，毁坏郡国各处房寺。济阴、东郡、极北的黄河水变清。五月壬申日，撤销泰山都尉官职。丙戌日，太尉杨炳去世。六月丙辰日，沟氏县地面裂开。贵阳人胡兰、朱盖等人再次反叛，攻陷郡县，转而侵犯零陵。零陵太守陈求抵御他们，派中郎将杜尚、长沙太守抗徐等人攻击胡兰、朱盖，大败并斩杀他们。苍梧太守张旭被贼寇俘虏，又贵阳太守任印面对敌人畏缩怯懦，都被处死示众。闰月甲午日，南宫长秋和欢殿后的勾顿、叶庭、朔平署发生火灾。六月，段炯在黄中攻击当间羌，大败他们。秋天七月，太中大夫陈蕃担任太尉。八月戊辰日，第一次命令郡国有田地的人按亩征收税钱。九月丁未日，京师发生地震。冬天十月，司空周景被免职，太常刘茂担任司空。辛巳日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。渤海郡的妖贼盖登等人自称太上皇帝，有玉印、龟、璧、铁券，相互署任官职，都被处死。十一月壬子日，德阳殿西阁、黄门北寺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广义门、神虎门，烧死人。派中常侍管霸到苦县，祭祀老子。九年春天正月辛卯日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下诏命公卿校尉郡国推举治孝之人。沛国人戴义得到黄金印，上面没有文字，于是与广陵人龙尚等人共同祭祀景神，制作符书，自称太上皇，被处死。己酉日，下诏说近年来收成不好，百姓大多饥饿穷困，又有水旱极易的困苦，盗贼征发，南方各州尤其严重。灾异日时，遣告接连而至，政治混乱在于我，因此不断获得旧征。命令大司农停止今年及往年的调度征收，以及前年所征收未完成的不再收取。那些遭受灾旱和盗贼的郡不收租税，其余各郡只收一半。三月癸巳日，京师有火光移动，人们相互惊扰喧哗。司隶豫州饿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五，甚至有全家灭绝的，派三府院署赈济发放粮食。陈留太守韦毅因贪污获罪自杀。夏天四月，济阴、东郡、极北、平原的黄河水变清。司徒徐许被免职。五月，太常胡广担任司徒。六月，南匈奴及乌桓、鲜卑侵犯边境九郡。秋天七月，沈堤羌侵犯武威、张掖。下诏推举勇武刚猛之士，三公各推举二人，卿、 校尉各推举一人。太大清国国王派使者来进献。冬天十二月，洛阳城旁的竹子和柏树枯死损伤。光禄勋汝南人宣封担任司空。南匈奴乌桓率领部众到张焕那里投降。司隶校尉李英等200多人被诬陷为党人，都被判罪下狱，名字登记在王府。永康元年春季正月，仙灵羌侵犯三府，中郎将张焕击败并平定了他们。当尖羌侵犯武威，护羌校尉段炯在鸾鸟追击他们，大败他们。西羌全部平定。富余王侵犯玄兔郡，太守公孙玉与他交战，击败了他。夏季四月，仙灵羌侵犯三府。五月丙申日，京城和上党发生地裂。庐江盗贼兴起，侵犯郡界。壬子日，月末，发生日食。下诏命令公、卿、校尉举荐贤良方正。六月庚申日，大赦天下，全部解除党锢，改年号为永康。丙寅日，富陵王刘统去世。秋季八月，魏郡报告说嘉禾生长，甘露降临。八郡报告说黄龙出现。六州发生大水灾，渤海海水泛滥。下诏命令州郡赐给淹死7岁以上的人钱，每人2000。如果一家全部遇害，全部收敛埋葬。那些损失粮食的，每人发给3斛粮食。冬季十月，仙灵羌侵犯三府，派匈奴中郎将张焕攻击并击败了他们。十一月，西河报告说出现白兔。十二月壬申日，恢复隐逃王刘盔为渤海王。丁丑日，皇帝在德阳前殿驾崩，享年36岁。戊寅日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太后临朝听政。这一年恢复柏陵、河间两个郡，比照封县、沛县。史论说，前代史书称桓帝喜好音乐，擅长琴和声，装饰方陵园并考究卓龙宫，设置华盖来祭祀佛陀和老子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听命于神吧。等到诛杀梁冀时，振奋威怒，天下人尚且希望他能够休养生息。但五个邪恶之人相继肆虐，流毒四方。如果不是忠贤之士竭力抗争，多次挫败奸邪的锋芒，即使想效仿夏朝太康在真寻被废、周厉王被流放到治的故事，也是不可能的了。赞语说，桓帝从宗室之系越级登上天禄之位，政权落入五个宠幸之臣手中，刑罚滥施于三域。虽然积累的财富不满宫殿，但皇帝自身却没有后嗣延续。